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辽宁设计师赵玉博被构陷，律师法庭上至警察违法；唐山王亚新当庭指出修真善人遭庭审是对法律的践踏；参与迫害法轮功，黑龙江民政厅副厅长周红被查被开除公职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3月28号，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赵玉博先生在鞍山市立山法院被非法开庭，律师当庭指证公安警察违法办案的犯罪行为，当事人辩护人要求公诉人相识回避，法官王铁杰无视法律，不同意回避。赵玉博是一位室内工程师，他14岁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修炼后他开智开慧，学习成绩一跃名列前茅，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人也变得活泼开朗、谦和、乐善好施。他努力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，处事有责任感。赵玉博少年时曾因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迫失学，小小年纪只好在家自学。步入社会后，赵玉博自学室内设计，他的作品无论是艺术审美、施工图、效果图绘制，一气呵成，获得好评。赵玉博在老板及同事中口碑极好。去年9月21号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山南派出所警察闯入赵玉博的住处，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非法抄家，抄走赵玉博工作用的电脑等物品，以及6400美金、18000元现金。在赵玉博被绑架的当天，他的姥姥去世了，母亲过世，儿子又被抓，双重打击令赵玉博的母亲不胜悲伤，一下子就倒在了床上。警察将赵玉博绑架到山南派出所非法关押了2天2夜，于9月23号又将他劫持到秀岩看守所非法关押。赵玉博被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检察官相识诬告到立山区法院，今年3月28号在立山法院被非法开庭。据悉，公诉人相识、法官王铁杰两人都曾多次参与非法起诉、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，将多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，送进监狱迫害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3月29号，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王亚新在唐山市路北区法院遭非法庭审。此前，王亚新已经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8个多月，而他被绑架的原因是去年7月和3个姐妹在一起聊天时被恶意举报。现年53岁的王亚新本是河北钢铁集团唐山钢铁集团2炼铁厂的一名高级工程师。他于2007年走入法轮功修炼后，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踏实肯干，待人温和良善，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认可，在家里也是一个受家人尊敬和喜欢的好妻子、好母亲。去年7月7号，王亚新、吉桂琴和郭丽云在杜中华家中被前来无理取闹的杜中华的前夫诬告，造成4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抓捕并拘留。10月份，税务庄派出所将诬告王亚新的案卷递交开平检察院，然后又转交到唐山市路北区检察院。此次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者是唐山市开平区国保警察郑志文。今年3月29号上午10点，唐山市法轮功学员王亚新在唐山市路北区法院遭非法庭审。王亚新为人善良温和，乐于助人，所以家人和亲朋都想在此开庭时见他，可路北法院却拒绝了直系亲属外所有亲朋的旁听，所谓的理由是人太多，而实际情况是3排座椅的旁听席上，家属每隔一个座位坐一个人都没坐满。在非法庭审中，王亚新明确告诉法庭，自己以一个真善人信仰者的身份站在被告席上，本身就是对法律的践踏，而且所有抓捕、关押和开庭所宣称的所谓理由，都是因为王亚新修炼法轮功。其实，恰恰是由于修炼法轮功，才使得王亚新身体健康、道德升华。 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3月24号，黑龙江省民政厅原协党组成员、副厅长周红因严重违法被查，被开除公职，他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。现年59岁的周红，1998年4月至2002年1月，历任统江市委办主任，市纪委副书记。2002年1月至2006年11月，历任汤原县委副书记、县纪委书记。2006年11月至2014年3月，历任富锦市委副书记、市政府市长、市委书记。2014年3月至2020年7月，历任抚远市委书记、佳木斯市委常委、省政府黑瞎子岛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主任、第12届省委候补委员等。2020年7月至2022年7月，任省民政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，去年7月被免职。周红一路攀升，把迫害法轮功当成了自己向上爬的资本。他在黑龙江省多地县市任主要领导职务，在各地任期中均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记录，对他所任职的各地对法轮功的迫害负有不可逃脱的领导责任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周红因严重违法被查，被开除公职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，这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袭击法轮功，三名香港亲共分子各被控两项刑事毁坏罪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三名香港亲共分子涉嫌于2021年4月破坏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，2023年3月28号出庭应讯，各被控两项刑事毁坏罪。2021年4月，香港法轮功学员在全港各地的真相点遭亲共暴徒破坏十余次，警方拘捕八人，其中四人早前承认刑事毁坏罪，被判监禁八个月，一人未被起诉，其余三人及本案中的三名被告，分别为43岁的装修工人周永林、报称无业的47岁的胡爱民和53岁的卓进深。胡爱民、周永林及卓进深被指于2021年4月3号先后在黄大仙及旺角毁坏法轮功学员的展品，价值共计7000元，各被控两项刑事毁坏罪。这三人原本不认罪，但周永林在案件开审后转为认罪。案件于今年3月28号在香港九龙城裁判法院续审，由裁判官梁雅欣审理。中午休庭后，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4月4号再审。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，香港法轮功学员持之以恒在街头和平抗议迫害，但长期遭亲共组织滋扰与暴力威胁。在2021年4月本案发生前后一周内，全港至少有6个法轮功真相点共受到十余次破坏，警方其后拘八人，他们涉嫌毁坏旺角、黄大仙、红磡及湾仔的法轮功学员街站。四名被告早前承认刑事毁坏罪，分别为41岁的地盘工彭家俊、27岁的无业男甄杰豪、33岁的服务员吴家乐及36岁的无业男邱家良，他们被判监禁八个月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69万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 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这样的机会我们还能有几次，法会征稿中的感悟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0日。今年的五一三法会征稿与以往有所不同，因为师父在1月份就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新经文，我悟到这时师父正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，法正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。看到明慧网从3月1号发出法会征稿的通知后，我想今年的五一三法会非同寻常，我应该更加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已经为时不多的修炼机缘，而且我也明显地感觉到时间真的是越来越快，一转眼就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，可是对于写什么题材、怎么写，我心里依然是一筹莫展，不知道自己该从哪方面下手，也就迟迟没有动笔。一天晚上，睡梦中我正在参加一项考试，在答试卷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感觉有点犯困了，然后我就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小会儿。醒来后，我发现在我左边的考生已经答完了试卷，人家只是还没有检查而已，右边的考生正低头忙着答试卷。我想时间可能快过去一半了吧，我也得赶快答卷，要不时间就不够用了。这时梦醒了，醒来后我悟到这是师父看我不知道抓紧时间写稿，就用梦境点悟我、督促我，让我看到同修已经答完卷了，让我赶快抓紧时间写啊。既然悟到就要做到，于是我赶紧提笔把近期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都写下来，以见证师父的伟大和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投稿前我一连好几天都没登录上明慧网，当我一气呵成顺利的完稿并成功发送稿件后，神奇的事又出现了，我打开电脑一下子就登录上明慧网，我心里一阵惊喜，怎么这么快就上去了？哦，我马上又悟到，原来这是师父看我做得好了，师父是在鼓励我呢，这才让我又一次见证了这神奇的一幕。通过这次写法会征稿，我感悟到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就像学生上学，总得经历考试一样，每年都有一个期中考试和年终考试。大法弟子修炼中，每一次的法会投稿都是我们证实师父的慈悲伟大与大法超常的见证，同时也是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向内找、自我检验的一次好机会，更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修炼提高与助师正法的见证，这也是师父和众生所期盼的。每次的征文投稿，不管明慧网能不能发表，我们只要用心去写就好了，因为我们不是在证实自己，我们的责任与义务是证实法，这也是我们的使命。而且我还认识到记录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神奇故事，也是在为明慧网提供与积累救人的素材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。网上法会也是师父留给我们整体修炼提高升华的机会，从中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在法上有所提高和收获。希望同修们，特别是还没有参加过法会的同修，一定要珍惜这次法会投稿的机缘。试想一下，这样的机会我们还能有几次？同修们赶快行动起来吧，运用师父赐予我们的智慧，完成好大法弟子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，向师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， 不要给自己修炼中留下遗憾，更不要让师父失望。层次有限，一点感悟，不正之处，请同修慈悲之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定实修不懈怠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静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3月17日。我是1997年11月9日走进大法修炼的，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修炼，邻居阿姨给我介绍练法轮功，说你练不练法轮功？当时我想都没想就回答练。阿姨又说这个功法很苦的，我说再苦我也要练，我想总没有我小时候受的那些苦吧。从此我走进了大法修炼，我得法了。到了98年，学练大法的人越来越多，总学法练功点人多坐不下，就分片成立多个学法练功点，我家也成立了有十多人的学法练功点。一，在抄法背法中提高。我第一次背法是在2008年，开始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，背熟一段就背下一段，可是背了下一段就忘了前一段，觉得这也太难了，第一讲都没背会就放下了，就想还是通读，通读法还学得多，上句读了不用看就能读下句。看起来这样学法虽然多，可是感觉不到提高，也看不到法的内涵。有时看到另一篇的下段了，一闪眼就不知读哪儿了，读法犯困，有时书都掉地下了。我把大法书赶紧拿起来，双手捧在胸膛，心里难受极了。我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错了，弟子对不起师父，弟子想精进，请师父帮我。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都谈到了在背法中提高很快，能看到很多法的内涵。从2016年起，我又开始背法，我还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在背，这次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背完一遍转法轮，接下来背相比就快一些，但是我一直是按照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在背，背到忘了的地方又把书翻开看看，又继续背，这样不知背了多少遍，到现在我把转法轮连起来背都背不下来，像有什么物质挡住似的，我感到很痛苦。我在心里也求过师父，也不知道自己误在哪里了，我要珍惜这万古机缘，我要精进，绝不懈怠。2021年5月起，我开始抄法，已抄了两本转法轮，现在第三本抄到第九讲中的意念这段了。前两本已对证过两遍，我与同修集体学法对证了一遍，第二遍是和我家孙女小同修对证的，孙女拿我抄的大法书读，因为孙女看得很认真又仔细，错字掉字包括偏旁部首他都给看出哪儿错了。放假孙女回他爸妈家去，走之前我与孙女说好，等他开学后我们还要继续对证我抄的大法书，要通过对证下来没有一个错的地方那才能行，抄的大法书必须要准确无误才能收起来放好。二，用心讲真相救人。通过静心抄法，能使自己加深对法的理解，于是能用法来衡量，不容易走偏或走极端。遇到不顺心事，会主动向内找。在公交车上， 有乘客与司机发生争执时，还有乘客与乘客争吵时，我也能从第三方角度找自己的问题，与同修一同出去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如遇到不听真相的，还说些难听话的，现在我也能做到心平气和，同时也能做到不用负面思维去想对方。一天，我和一老年同修去菜市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遇到一个卖水果的大哥，他叫我们买水果，我说好，买点。我们一边捡水果，一边给他讲真相。他一听就反感，说：你们反党，法轮功是某教。他还重复邪党关于天安门自焚及其他宣传的那些骗人的谎言，他被邪党骗得太惨了。我就问他：大哥，你了解法轮功吗？他说他在他们那块就是专管迫害法轮功的，法轮功被抓被打他都参加。我在心里跟师父说：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，今天我们一定要救了这个人，他被邪党的谎言毒害得太可怜了。我就蹲在他的水果摊边对他说：大哥呀，你是上江泽民的当了，你这人这么善良，你不要上邪党和江泽民的当，叫你去迫害好人，你也不会去迫害好人的，是不是大哥？特别是那些迫害修佛的人，他的罪可大了。法轮功是修佛的，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，受世界各国的褒奖都有3000多项，只有中共邪党才迫害法轮功，你还不知道吧大哥？我开口一个大哥，闭口一个大哥，他听得倒还认真。有人来买水果，我就帮他给人家签袋子，等买水果的人走了，我又继续给他讲。我想，我今天一定要把大法基本真相讲给他听，他明白了真相，才能真正得到大法的救度。我说：大哥呀，这会儿没人来买水果，我们抓紧时间多听些真相好不好？大哥。他说好。我说：大哥，你知道这么长时间的瘟疫是怎么来的吗？就是针对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来的。瘟疫是来淘汰共产邪党和加入邪党组织的党徒的。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、贵州藏字石，又讲了活摘器官，还讲了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例子。这时我听到他嘴里说他是党员，他连说几声他以后不迫害法轮功了，不迫害法轮功了。我说这就对了，你真正明白了真相，把你曾经发过的把生命献给邪党的那个毒誓废了，退出邪党的组织，你就得救了。他同意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。我们要离开时，又送他9字真言护身符，叫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福报。另外还送了他一些真相资料及符卡，让他带回去给家人和亲戚朋友看，让他们也得福报。他说谢谢。我说你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救人。他说谢谢大法师父。三，在各种环境中实修，去除党文化。这些年本地区同修劝三退的名单送来，我都及时传送大纪元退党网站。我建了个文本文档，在文本文档里分类写好三退名单，保留存根，方便查询，要做到对世人负责，不能有错。还有同修的严正声明，同修在讲真相中有世人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事例文章，我都认真地整理好发到明慧网。还有本地区同修遭绑架迫害的信息，第一时间报到明慧网。每年同修们给师父的贺卡贺词，我也早早地发给明慧网。同修有法会和专辑投稿的文章，我也尽力帮助同修整理好发到明慧网。 还有的同修看不到明慧周刊，我就建议同修买电脑，就帮助教他们开机，如何用鼠标上网下载。我们学法小组一位老年同修86岁，现在他自己天天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。起初我让他买个笔记本电脑上明慧网，他有点不愿意，我和同修都鼓励他，现在他已学会了上网。如今这位老年同修天天都看明慧网的首页文章。最近我又系统地听了几遍明慧制作的16集系列交流文章，去除党文化，又接着听了解体党文化，侃侃而谈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。特别是明慧制作的16集系列交流文章，去除党文化专辑，我是听了又听，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党文化的东西，从生下来就浸泡在邪党文化的这个怪圈里，自己以前对邪党党文化的表现还意识不到，认识不清楚。现在每天我在听去除党文化等这些专辑的过程中，不断地加深了我对这些邪党党文化表现的认识。现在我在日常修炼中特别留意自己的思想，分清哪些是党文化的东西，马上抓住解体它，去掉它，把握住每一次实修的机会。回想整个修炼过程，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法开启的智慧，弟子能走到今天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法的点悟。在弟子迷茫的时候，是慈悲的师父您用各种方式叫醒弟子，在弟子遇到磨难的时候，是慈悲的师父您在保护着弟子，在弟子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慈悲的师父您给弟子安排的总是最好的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无论正法时间还有多长，弟子一定会坚定地跟随师尊走到最后，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讲真相中的转变》，作者新加坡打巴弟子韩孝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2号。我们在给中国大陆民众打真相电话时，经常遇到在切入劝退或讲邪党邪恶本质时对方挂机的情况，造成失去机缘。经过不断的学法并借鉴 RTC 平台同修讲真相的经验，我在这方面有一些心得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希望抛砖引玉，共同把讲真相救人的事做得更好。第一部分，从为我变成为他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缺少智慧的时候啊，往往都是你在着急，脑袋急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，看得太重，就出现了另外的一种执着，从而造成的。其实很多事情，你平心静气的，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，理智的去对待，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，像泉水一样往出流，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，句句是真理。你要一执着一急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什么心，智慧就没了，因为那时候又跑到人这儿来了，是吧？ 要尽量的用正念，尽量的用修炼人的状态，就会效果非常好。对照师父说的话，我发现自己经常着急，看重劝退人数，做事心重，出现另外一种执着，急于求成，现实心、争斗心、证实自我的心，不能心平气和地为对方着想，所以常常感到缺乏智慧。记得我去北京天安门为大法鸣冤，被抓到派出所，警察问，你们为什么要来天安门？我回答，练法轮功后身体好了，知道怎么做人，原来有很多坏习惯、坏脾气都改好了。可是警察呵斥道，你们说这些干嘛？你们不知道政府不让练吗？后来我被转到看守所，也被问类似的问题，我的回答仍没让他们信服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 RTC 平台打电话时认识了一位加拿大的同修，他也去过天安门证实法。面对同样的问题，他是这样回答的，我是来找警察的，就找你们。警察很惊讶，为什么找警察？他说，你们不是人民的警察吗？你们有责任向政府反映，如果当初人们知道耶稣是神的话，就不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如果政府知道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，教人重德做好人，与政治无关的话，就不会镇压。你们有责任向上面反映情况，所以就找你们来了。警察听了似有所悟，让他回家了。对比同修的回答，我意识到，当自己一直跟警察说修炼后如何如何身心受益，是基于为我的角度，而同修的回答是告诉警察有责任向政府反映情况，是从为他的角度考虑，让警察政府人员明白法轮功是修佛的，教人重德做好人，与政治无关，不应该被镇压，句句说到点子上，这不就是用智慧讲真相吗？这个例子令我震撼，思考，自己以为放下生死上天安门证实法是出于正念，面对警察正义凛然弘扬大法，这没有错，但当时我的状态跳不出为我的思维，把警察当作邪恶，越抗争越被迫害。回忆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，同修的经历让我反思，我悟道，讲清真相中从为他的角度思考，不带有个人的观念，符合了大法要求，更能让对方明白真相。那么讲真相中，我们如何从为我转变到为他的基点？我现阶段的理解是，就好比学校上课，从以老师为中心转变到以学生为中心，从你要讲什么转变到他要听什么。我们讲真相注重从主观到客观的内在转变，这也是从为我到为他的修炼过程。第二部分，从难变易。刚开始讲真相感觉很难，好像跟一个陌生人聊天。当你说退党抹毒是保平安，中共历次运动杀了8000万，中共活摘器官天理不容等，对方在迷中不理解不相信真相时，会误以为我们参与政治反党，常常遇到挂机、谩骂或举报。初学打电话最难的是切入三退的话题的那个点，因为和对方很陌生，突然问你是党员吗，对方会敏感，容易挂机。如果我们反过来问你不是党员吧，这样就不太敏感。所以我常常先问你中学有入过团吧，那你工作以后没入过党是吧，这样会自然继续聊三退。有时开头我说，你看虎年人心惶惶的，咦，怎么挂机了？当意识到用语可能负面了，下一个电话改说，你看虎年人心惶惶的总算过去了，希望兔年有好的开始，这样说挂机就少。如何把讲真相的难变为易呢？除了多打电话，多熟悉讲稿，有效的方法是把难点分解开，一段时间设一个难点，哪个地方讲得不好就多练这个点，每天讲越来越熟悉，下次再练另一个点，一个点一个点就不觉得难，会觉得越来越容易。 例如开始讲自焚伪案，很多疑点讲不好，对方不相信是造假。为了讲好自焚伪案，我每天打电话练习讲不同的疑点，反复测试后总结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讲法。一，警察看了不相信，一分多钟拿来20个灭火器，警察哪有背着灭火器巡逻的。二，医生看了不相信，烧伤病人抱着纱布不符合医学常识。三，摄影师看了不相信，自焚画面拍得太专业，突发事件怎么来得及。警察、医生、摄影师这三种人是众生比较熟悉的人，他们都不相信自焚伪案，这样具体的人物有观点有画面感，比较有说服力。第三部分，从主观变客观。在参加编辑培训时，主编总是强调讲真相、写文章要客观报道才有信服力，不能主观，不能主观，不能主观，重要的东西说三次。有人反馈说，讲真相的义工常常很主观，直接告诉对方中共是魔鬼，罪恶滔天，天要灭中共了，赶快散退。在编辑文章时，中共是魔鬼的结论必须有事实依据，先讲中共做了哪些邪恶的事情，从事实举例分析，引用当事人评论员的话，编辑本身不能主观发表言论。编辑的责任在于选择谁，选择怎样的言论来证实你的结论，这样才能体现客观报道的真实性。将中共的邪恶隶属中共的杀人历史，从对方熟悉的背景时代切入，如果是七八十年代的人，和他们一起回忆，你记得89年六四学运大学生出来反腐败有错吗？邓小平却下令开枪，说杀20万稳定20年，在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，然后问学生是国家的栋梁，党是妈妈，能向自己的孩子开枪吗？你说共产党可不可怕？引导对方思考，将中共历次运动杀了8000万中国人，自焚伪案，活摘罪行，再问他你还能说共产党好吗？事实真相能触动对方做出选择，原来中共这么坏，老天要惩罚他，我要退出中共。反思自己讲真相时，比如用肯定句直接说天灭中共，有主观臆断的意味。如果说国外大游行看到很多横幅标语上写着天灭中共，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，这是不是代表世界民意？用看到的事情比较客观，对方容易接受。另外，使用反问句会让对方思考，避免主观，引发他自己得出结论。例如说，你知道江泽民死了，为什么很多老百姓都高兴？用老百姓都高兴的话题引出江泽民的贪污腐败。共产党腐败这么严重，那你能说共产党好吗？让对方思考共产党的不好。你说中国共产党也是运动多，整人多，会不会有一天也像前苏联一样一夜之间解体了呢？这样避免主观下结论，共产党肯定会解体。你知道江西致远中学的胡新宇住在学校忽然人间蒸发就失踪了，可是100多天后警方却说他是自杀，你相信吗？不自己下结论，让对方来回答。第四部分，求同存异，理解对方。讲真相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不同身份的人，并带有自己不同观点，很重要的一点是求同存异，即使对方是错误的观点，也要避免在开始驳斥，教育对方。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在单个问题上陷于争执抬杠，只有让对话进行下去，良性互动才能拉近距离，创造机会救人。好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舵手能够及时避开暗礁，并把握时机拉回我们的主航线，这也是放下自我站在为他几点的一种表现。以下举例说明。一，遇到辩理认死理的人，先肯定他，你是有思想的人，有自己的观点，我很尊重独立思考的人。用商量的语气放低自己， 不强加观念给对方。咱们探讨一下，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二，遇到自称是坏人的人，有人说自己是黑社会，也可以肯定他，你是仗义直言，打抱不平，对比中共杀人8000万，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黑社会。对方意想不到会被肯定，感到一震，说你是哥们儿，我退。三，遇到骂人不理性的人，往往这样的人直性子，发泄完会自知理亏。我会说，我理解你，你信仰无神论，咱们有话慢慢说，有理慢慢讲。我相信你是一个有理性的人，有自己的观点，我很尊重独立思考的人。再转到我们要讲的真相点。四，遇到小粉红、党国不分、常以爱国自居的人，我会提早表态，比他还爱国，会减少很多质疑。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我爱中国，我爱中华文化，但我不爱共产党，因为共产党不是中国的，他的老祖宗是马克思，马克思是信仰撒旦教的。第五部分，反复锤炼，突破自我。每次看神韵都很感动，神韵演员高超的演技加上他们的修炼状态，让观众深受感动，救人力度很大。成功的背后包含着神韵演员平时艰苦的训练。常人有句话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我们讲真相同样需要反复锤炼。讲真相的难点很多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结。讲真相的讲稿不可能针对所有的心结，需要每天思考修正，不断测试哪种用词语气适合自己的风格，还能让对方不害怕听进去。所以好的讲稿是从打电话中整理测试出来的，同时借鉴同修好的经验，谁的稿子可以成功劝退，把这些稿子转变成自己的语言和体会，融于自己的讲真相方式中，而不是机械照搬，这样自己的稿子也会很流畅。讲真相过程中理解对方，尽量不触动对方负面的东西，就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。可以把共产党的邪恶讲得很深入，但是对方听了不害怕，能接受你，有时能变成好朋友。打电话时间长了，有时会按部就班，形成固有模式，好比常人中的习惯，停滞在一个状态。但是如果我们用心去做，每天揣摩为什么对方挂机，为什么不愿意听，如何突破，就不一样。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们有这个愿望，师父会加持和点化我们。我们很多打电话同修都有这种神奇的经历，但前提是我们得有这个愿望和决心。有同修交流说，今天电话很难打，挂机的太多了，或对方态度不好等等。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。以前讲真相，对方常常听着听着就挂机了，我很遗憾还没讲完。有位同修提醒我，你的电话要是善始善终，最后有一个反馈就好了。我听了心里一震，不断地回放录音，反思问题出在哪里，为什么他听不下去了。最后发现原来是自己劝退成功后，急于把准备的讲稿灌输给对方，忽视对方的感受及反馈。虽然对方三退，但是如果对方没有完全明白中共的邪恶和大法的美好，还不算被救度。当讲真相出现瓶颈时，我们找自己是不是太自我、太主观、太强势，放下自我的观念，从我要讲什么转变到他能接受多少，停下来关注他的感受。我们探讨一下，你看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？我理解你，你信仰无神论，我很尊敬你有自己的观点，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。再肯定理解对方为他几点上互动，即使对方暂时没有表态，也把大法的美好留给对方，做到有始有终。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放下自我去人心的修炼过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当我们自己不断提升自己，修正自己，打电话效果会越来越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难忘的日子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10日。回想起得法之日，就好像在昨天，瞬间已过去13年多了。师尊洪亮淳朴的声音，和蔼可亲的笑貌，慈悲的教诲历历在目，永远铭刻在弟子心中，时时处处规正着弟子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，走正走好修炼的路。从93年7月16日起，我知道生命来世间的真意，世界观发生深刻的变化，真我识真经，这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愉悦的日子，永生难忘。我荣幸参加齐齐哈尔电业文化宫和哈尔滨冰球场两次师尊讲法班，那一种幸福和快乐，用尽人间所有的语言也难以形容我的心情和对师尊的敬佩和感激。我对气功一窍不通，听完师尊班班前的一个报告会，深深地吸引了我，不但身体舒服，思想深处也发生了变化，总有种久别重逢那种亲切感，听完报告不愿离开。我想这可不是一般的气功师，我决心要参加办的学习班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。开始人较少，大概也就是两三百人，后来逐渐多起来，到第五天来了许多人，文化宫的座位基本坐满。开始我的悟性很差，每天都早到给班上的两个同事占座，为的是能看清师尊的音容笑貌，聆听得更清楚，总是坐在前三四排的座位上，这是距离讲台最佳的位置。随着听法深入，认识到这种做法不对，是为私为我的表现，归正了错误想法，随之改掉。师尊在课堂讲的东西，让听者心服口服，从心灵深处自愿思索归正。师尊特别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，讲话磁性很强，人人都感觉很舒服，思想没有坏念头，没有烦恼，像雀跃般快乐。此期间我看到了师尊头顶上、肩头上、身体周围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彩柱时而变化着，开始还以为是灯光照的，可别人说没看见，后来才明白那是师尊各种功的显现，真的很神奇。当时我就想，我师父可能是最大的佛吧。第二堂讲开天目，师尊为了打开学员多维空间的思考和认识，举例子讲。当时讲台上有一个黑色带盖的茶杯，师尊说，我记得大概意思，我把这个茶杯在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拉到左手上，大家注意看。
师尊用右手拿桌上茶杯，左手贴近右手向左拉，边拉边说，注意看我的左手。拉到30公分左右距离停住，问看见了吗？台下部分人答看见了。我当时是看见了，可是不是黑色，而是变成白色了，心里画问号。我还看见师尊在讲台时，有时很高大，顶天立地，好像快顶到天棚了，可是平时看是1米8左右，就觉得很奇怪。课间一学员领学员练动作时，就看师尊在台上用手抓什么东西，然后就往后台甩，再用脚使劲踩。我想一定是师尊保护弟子，处理坏的生命，为弟子清理空间场吧。弟子无法报答，只能精进实修，让师尊欣慰一些吧。13年过去了，每当想起这段时光，总是老泪纵横，心里难以平静。每当看到转法轮这段法时，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，我说真是，将来你会知道，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。当然，我们讲缘分，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。是啊，弟子深深地体会到了，倍加亲切，又好像回到课堂面授时一样啊。班班期间，我每天在文化宫门前，有时和师尊相对而站，也就是2-3米远，每天都看有些人围着师尊让调病或者是签字，往中国法轮功书上签名，可我没有那样做，心想功好就好好练，总围着老师乱哄哄拥来拥去的，多不礼貌啊。偶尔看到师尊抬头看我微微一笑，以后通过学法我才明白了，师尊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时而听到师尊说，这书都是我写的，每个字都是佛，还用签吗？但师尊还是微笑着一一给签完。第10堂课是师尊给学员解答问题，我提了如下几个问题。一，师尊，您在台上为什么那么高大？有时好像要顶到棚顶了。师尊微笑着说，那你就看对了，通过学法知道那是师尊的法身啊。二，第2堂您举杯子的那个例子，为什么拉出另外空间的杯子变白色了？师尊告诉弟子，颜色在不同空间有个反差，红色变绿色，黑色变白色等等，因为当时没书，讲完听过就忘了。三，现在我想起还脸红，师尊，我认为您是最大佛，那您修的是什么果位呀？师尊念完此条笑出声了，没有回答，因为我当时不懂佛界事情，也没接触过修佛的人，太幼稚了，非常可笑，这是对师尊的不敬。我现在明白了，师尊是来度人的，归正宇宙的，不是修炼的。学习班快结束了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，怀着敬佩、留恋、感激、依依难舍的心，写了一份心得体会交上去了。记得有这么两句话，得法那天有一念，真修到底心不变，艰难困苦不停步，返本归真我心愿。十几年来，在腥风血雨中，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，在反迫害的较量中，信师信法坚如磐石，稳步走到今天，是师尊精心呵护，慈悲苦度，不断起悟弟子的结果。弟子只能努力做，绝不松懈，抓紧做好3件事，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的路，未来的展现不远了。
这一期的《忆师恩》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从深邃到眼前，捎来了家乡的思念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超越时间空间，罩住了正法的尊严。啊，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，从开始直到永远。这首由陈明甫作词、关桂敏作曲的歌曲，欢快、悠扬、流畅，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。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，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，内旋度己，外旋度人，能使他人受益。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